一号这个要觉知自己，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自己的心一整天在造作。我们如果不能够及时的知道造作，就会被造作控制，一整天会各种各样的这个造作，心就会不停的挣扎跟纠结。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心的造作，造作就会力量慢慢的减弱。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探究，了解到整个造作的这个根源，最后就能够彻底的摆脱造作，那个同样也很难。要想能够彻底的摆脱的话，那稍微摆脱一点点，大概在生死轮回的时候苦稍微少一点，那个是不会太难的。我们听法那个，而且要去实修，但是我们要自我审查自己的心，法是什么，我们有时候真的也回答不上来的。听法听什么呢？听高僧大德这么教那么教，修行就去打坐，去精行，去修奢摩他，修毗婆舍那。真正的法那究竟是什么呢？曾经有过疑问吗？龙婆曾经有个疑问，比如说三宝佛陀，这个我们还大概能够想得出来。这个身呢，大概还知道。那到了法，那究竟是怎么样子的？那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靠山，一个皈依处。有人就会努力的表述说，法是这个，是那个。就又可能会有一些争吵，那究竟是什么这个内容，大家会有一些争吵争论的。但是如果去看阿毗达摩呢，阿毗达摩论藏他就一开始就是这个善法，这个不善法和无记行的法，那就结束了。这个阿毗达摩的第一篇开篇就是这个内容，根本没有回答说法是什么，就把法分成了三个部分了。这个那是善法不善法，还有那些不是善法也不是不善法的法。有时候又会把法这个分从造作的角度去分，又分除了分成善法不善法，不是善法不是不善法，那个是从他的这个好坏的这个特质的角度来分的。有时候我们又会分这个是造作的法和非造作的法，这个造作的法这个称之为有为法、行法，不造作的法只有一种，其实就是涅槃，称之为无为法，没有造作的法。一旦我们分离每一个部分，所谓的大的法，这一个法这个很难接触，好像抓不着摸不着。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一部分一部分，理解起来就会容易一点，那是属于善法。这个善法我们认识吗？这个不善法我们认识吗？这个不是善法也不是不善法，造作的法非造作的法，这个造作的法其实就是这个有为法，也是有因才会升起的法，也是说的简单点，就是所有的民法设法，我们所拥有的所呈现的那个设法民法，那个就是属于有为法。至于说无为法呢，你已经摆脱造作的法，我们依然不认识，那个必须要证到出果以上才能够看到涅槃。我们在动手实修的时候，法摆脱造作的法，那个它没有因，因此它没有生， 既然他没有生，他就没有灭。
那地方了，
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工作，对不造作的法，我们的职责是要进去去看见。那怎么样，我们才可以能够看到涅槃呢？那个并不是让涅槃升起。至于说造作的法，那些坏的方面的，我们必须要去断。至于那些好的方面，我们必须要去提升。那些不好不坏的是中性的，我们就去如实观。这样我们还大概可以说我们这个要想修行，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去断恶，去这个行善，让心这个越来越干净纯净无染。法那不好不坏的法，其实就是那些这个果报类的，那不是善法，也不是不善法，那是属于这个果报的，那个属于结果。也是我们做好的，然后就会有这个好的结果；做坏的就会有坏的结果。比如我们的五蕴，几乎全部都是果报。有一些部分在这个行运里面，然后也有这个善法跟不善法，其他的全部都属于果报的。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属于果报，它本身是苦，它是苦。职责对这个运的职责是，对这个果报的这个职责是知道，这个是苦
啊。
因此我们要知道，去知道自己的身，去知道自己的心。但是如果烦恼习气呢，必须要断它。那善法呢，必须要去提升它。比如我们持戒、修习禅定、开发智慧，我们在提升善法。我们持戒不愿意去破戒，我们修习禅定为了压制心，不被烦恼习气控制。我们开发智慧是为了能够及时的知道所有的苦。这个是属于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因此有的人说的很容易，说哎，法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就只是去觉知。佛陀从来没有这么教导，说就只是去觉知，教导让我们要断诸恶，去行众善，要去训练，直到心纯净无染，解脱自在。那个之所以会有喜欢和不喜欢，去观察去体会，他喜欢不喜欢，他其实不喜欢运，有时候又会讨厌这个运。这个身体啊，是这个我们紧抓不放的一个对象，或者有时候特别疼痛，有的人这个自杀那太苦了，心有时候会满意，有时候又不满意。佛陀并没有教导说要去爱他，也没有教我们去恨他。那个运它是属于果报，是属于我们累积的这个业的果报，所以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这个结果。比如有的人持戒持得很好，所以他就有果报，这个导致他能够投生为出生为人，然后这个外形非常的帅和漂亮。有的人的有果报，也就是开发智慧很多，修习毗婆舍那非常的多，听法一丁点就领悟了。这个每一个人这个快还是慢，简单还是难，这个是不一致的，因为这个果报并不一样。比如我们大家可以称之为有很好的果报，所以我们会获得这个人类的身根心。我们在过去有哪几个好的宝贝，我们有信仰，我们也努力的在找这个离苦，这个不停的在找，不停的在修行。因此这个法并不是说就只是去觉知，就只是去知道。至于烦恼习气， 别这个轻易的对他投降，至于说善法要让他增长，至于说是果报呢，就是去如实观，这样就不至于对他们紧抓不放。比如这个身体，它是果报。有的人出生了之后就是残疾，这个会聋瞎，然后这个一出生就是这样的状况，因为这个果报不一样，跟那个六根俱全的人的果报是不一样的。那只是说这个很多的这个细节了，就不用讲得很细了，因为这个很多的解释，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因就会生，有这样的因就会有这样的这个结果。我们要学法，我们先要知道法呢有两个板块，一个属于造作的板块，包括造作好的那个要去这个提升，造作坏的我们要去断，至于说中性的呢，我们就去如实观，不需要对它做什么。这个法，这个摆脱造作的法呢，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摆脱造作，我们就会自然看到那个不造作的法，也就是涅槃，却不需要做什么就会看到涅槃。能够断诸恶，众善奉行，不停地去训练自己的心，有一天就可以看到。涅槃并不是什么，涅槃其实就是寂静，而且它不就只是宁静。如果什么时候心接触到涅槃，心就会非常的快乐。因此涅槃一旦接触了之后就会非常非常的快乐。这个不需要学太多，佛陀关于涅槃的教导并不多，如果教太多我们就会对涅槃会饥饿，那导致永远无法涅槃，所以他就会教导这个造作的那些法，那个几乎全部的那个法都会教导这块，然后至于涅槃呢不怎么提及的。因此我们要用心，我们这个修行啊，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呢？要去断恶，要去行善，然后这个众善奉行。要想断诸恶行众善，必须要看到事实啊。所有的一切之所以会碰到，之所以会呈现，之所以会有，全部都会生了就灭，不值得去贪着。比如我们这个身体是属于果报，感受苦乐的感受也是属于果报。比如如果我们去做功德行善，得到的这个结果就是快乐，造恶业结果就是苦。因此苦乐就感受这一块，它是属于这个果报，是属于我们所作所为的一个结果，所作所为就会驱动，有的是因为善法，因为不善法在背后驱动我们去做。阿罗汉他们已经彻底的摆脱了善跟不善，所以他这样没有任何东西在背后驱动，产生不了任何的这个行为，他的心去感知所缘，去想去演绎造作的时候，他并不是因为烦恼习气在背后驱动，所以他就会变成了为作，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就只是听到，就只是想，就只是做，就只是看。但是我们大家呢，在背后驱动的有的时候是善法，有的时候不善法。我们要来学，来学来探究。这个身体啊，是属于果报的范畴，别讨厌它，也别爱它。如果太恨他，那就也只能跟他在一起。你太爱他，有一天他也会抛弃我们这个身体啊。如果我们知道事实，了解到身体的实相，它仅仅只是果报，它只是业报的一个结果。这一旦业力这个好坏的那个力量一旦没有了，它就会消失，就会离散。这个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有色有感受，感受也是属于果报，它是属于业的结果。因此别对它这个满意跟不满意，快乐升起那是属于果报，那属于这个善业的果报，痛苦升起了那个是属于恶业的果报，那个干了坏事， 就会接受到这样的恶报，就会接受到苦。行善也有果报，也就是这个。那我们在这个结果上面纠正是纠正不了的，果报是结果。我们想有快乐，我们就只能去播种好的因，去行善，去造福，这样我们就会有快乐。如果我们讨厌苦，但是我们还是在干坏事，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苦，因为这个果报也就是苦必然会紧随而至。因此这个色身也是果报，感受呢也是属于果报，想运呢也是属于果报，事运也就是心也是果报。心事上啊，它也是包括三个部分，是善心、不善心和果报心。这个非常多的心都是属于果报心，但是我们不认识它。比如去看画面、看色的心、听声音的心，那是属于果报心，没有结果，它没有什么结果会出现的。我们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没有好没有坏，耳朵我们的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没有好没有坏，
水水的
没有什么感觉的，而且没有苦没有乐，而且心迷失在造作里面才会生起好坏，后面才会生起苦乐好坏。因此心啊，它是分为三个部分，这个属于善的不善的，也有可能是果报的，也称之为果报心。这个行运也是一样的，既有善的也有不善的，也有这个不是善的也不是不善的。哪个部分是属于不善的，我们就别对他投降，别放任让他控制我们。这个心心所，也就是这个心和心所，然后这个是善的，我们去学习它，直到最后把它的这个根源能够明根拔起。那个真正会让他们生起来运作的主要是不知，是无知，是那种无知，也就是无明，导致他开始运作。这个无知尤其是不知道是圣地，不知道苦，五蕴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苦，除非心跟某一些部分的行运不是苦，它是这个变成了好坏。但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是就只是果报，我们要就只是去知道，我们断不了苦乐升起了，要知道而不是去断。记忆界定升起了，要知道而不是要去断。造作好造作坏呢，如果造作坏必须要去断它，它造作好呢，我们要去提升它，而不是这个原地踏步，不是这样子的。至于心呢，它也是在生灭在变化，它自身就在运动变化，这个它本身就只是对所缘进行感知，但是它好坏呢，这个在于进去的这个行运在造作。如果好的行运进来造作心，就会变成好的心，就变成善心。这个坏的这个行运进来造作心，比如说贪嗔痴来造作心，就会变成了这个坏的心。因此心它本身它没有好没有坏，但是它变化是随着这个进来的这个造作的这个行运。因此如果我们不停地去学习跟探究，我们就会明白所有的这个刑法，所有的这个有违法，这个包括色受想行识，也就是名色，我们的名色身心，全部的名色身心都称之为刑法，或者称之为有违法，它都不长久，它都不长久的。善法长久吗？善法也是不长久的，能好又会能坏。这个坏长久吗？不长久的。这个坏如果长久的话，我们大概就不可能能够提升自己的心理水平了。因此好也是不长久的，坏也是不长久的，快乐也是不长久的，痛苦也是不长久的，我们的身体也是不长久的，有的全都是不长久的。我们不停地去认识跟体会，直到看到了实相就会松开，不再对身体执着，心也不会挣扎造作那些跟身体有关的内容了。比如一到我们的身体老， 我们不了解身体的实相，我们就会太舍不得了，老了就必须要找方法让它看起来不老，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头发白了就去染发，这个牙齿掉了之后就放这个假牙，一般的假牙是必要的，因为需要吃饭，但是有的人还要去装这个黄金，要在牙齿上面装这个钻石，这个又贵，而且那也没有那个必要。我如果不停地去探究这个身体，它是无常的，它被苦一直在被逼迫着，它是世间的资产，不是我，不是我的。如果这么照见，心就不会迷失在满意跟不满意里，然后他不会因为身体的任何的运作而有满意跟不满意。我们去探究跟认识感受，苦跟乐全部都是生了就灭一样的，心就会中立，不会挣扎，不会纠结，心不去这个造作，不散乱，怎么样才可以呵护快乐，怎么样才可以让快乐升起，怎么样才可以断苦，怎么样才可以不让这个苦升起。如果我们知道就会看到它是平等的，因为快乐是无常苦无我的，痛苦也是无常苦无我的，他们全部都是平等的。一旦我们看见苦乐是平等的，心就不继续造作了，就不会有动荡起伏。心之所以动荡起伏，是因为他以为苦乐是不一致的，然后我们喜欢快乐，讨厌痛苦，所以痛苦升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讨厌它，想让它快点消失，拼命的挣扎，心就拼命的挣扎纠结。比如我们大家修行的时候，我们的心散乱，感觉到了吗？我们做什么？我们会找方法要去断那个散乱。散乱它本身也是果报，是断不了的，要去知道，要去觉知。比如我们的心这个特别沉迷在五蕴里面，那之后心就会散乱，就会散乱，就只能接受果报，只能接受自己业的果报。我们的职责就是去知道它，那个是果报，那是结果呀，就去知道，而不是去断它。因此我们打坐的时候心不宁静，对自己生气，哎，为什么不宁静？要及时的知道对自己生气了。如果不生气呢，看到心散乱，知道散乱，散乱也在教我们法，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同样的不停地去知道，它很快也会灭掉的。与它有因驱动，那个因依然在，这个结果就会在，如果它的因一旦灭，它本身也会灭。这个散乱它也有它的因，我们修行，我们看到心散乱，我们以中立的心去知道，不继续去挣扎，很快就会宁静了，心有快乐愉悦起来了，我们就会又沉迷又会得意忘形，说哎呀，这个心宁静那太好了，怎么样可以宁静的更久一点，贪生起了，一旦有快乐对吗，贪就会掺杂进来，一旦有苦呢，嗔心就会掺杂进来，我们就去知道它的整个过程。这个修行啊，不停地知道心的整个运作，知道了之后就会放下，就会看到啊，这个身体你怎么爱它，紧抓不放，它同样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因此它要老，我们也不会挣扎，心不会挣扎，就会很舒服，就会宁静更快乐。他要病，我们及时的知道事实，他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心就不会挣扎，我们的心就会宁静更快乐。他要死，我们也知道实相，说他生了必然会死，心也不会挣扎，不会造作，不会想让他永垂不朽。 一旦心不挣扎造作，心就会宁静。因此，如果我们知道运的事实、运的实相，了解到运的实相，这个所有有为法、行法的实相，所有名色法的实相，无论是好的、坏的，无论是中性的、不好不坏的，全部都在世间三法印的，去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直到心愿意接受事实，名色身心五蕴全部都是在四贤三法印，这个名色身心五蕴六根之类的全部都是属于有为法，都是属于造作的法。生之所以生，都是因为这个造作的力量，如果不停地去造作，它就会不停地去生，永远没有这个终点。但是我们一旦看到这个生的实相，看到感受的实相、苦乐的实相，看到想运的实相、记忆界定的实相，看到行运的实相、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看到这个世运，也就是心的实相，有的是善的，有的是不善的，有的是中性的，这个非善非不善的。一旦我们这么看到实相呢，在什么东西发生呢，我们就不会继续造作。因此我们在看到，尤其是看到五蕴，到了某一点就会了解到五蕴的实相，这个称之为我们知苦了。知苦就会断苦因、断极地，心就没有继续想要和挣扎，心就会进入到极境，进入宁静跟快乐。这个涅槃是无为法，是不造作的法。因此如果我们透过造作是不可能抵达的，但是我们不停地去认识了解那个造作的法，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名色身心，就会看到实相它是在四显三法印的，就不再执着，就不再继续进一步的造作。我们只要还在执着，就会进一步的会有造作。这个执着，这个称之为执取。这个造作其实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有。这个执取有有就会有生，有有就会去把眼耳鼻舌身抓取起来，就会有了苦。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啊，它本身就是苦。我们把它抓取起来，这个就等于是把烧火烘的这个炭抓起来，就会把我们的手烧伤。你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五蕴的实相，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彻底的知苦了，我们就没有了极地，没有了苦因，没有了挣扎，没有了欲望。一旦没有了欲望，也就没有了挣扎。一旦没有了挣扎，我们就会抵达宁静。
你盼了呢，
涅槃呢，有时候又称之为称之为什么忘了那个词了，就不造作，这个称之为无为。无为其实就是他不造作了，他是属于摆脱了造作的法，他是属于这个无欲，没有了欲望，没有了任何的饥饿。那一旦有了无欲，那就是无造作，然后就进入到极境，进入到这个宁静。因此我们想进入涅槃，就要去了解探究蕴界身心的这个实相，好好的去探究。一旦了解了实相，他们在四现三法印，这个再也不会有任何的疑问了，心就会摆脱造作，心就会离苦，没有了欲望，这个就是无欲，没有了造作，这个称之为无为，就会进入道果涅槃，就是解脱。这个所有的无这个修习毗婆舍那，直到有次第的能够摆脱解脱。我们要想能够明白所有的法，无论是这个有为法，这个是属于依然在造作的法，如果我们正确的了解了就烦恼习气的部分，尤其是所有的欲望，这个必须要去断，
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กุศล
至于说善法的部分必须要多多的去提升多多的去修直到我们的心聪明了我们的心聪明了就会放下这个所有的那些负担心就会纯净无染一旦不再执着名色身心五蕴心也就没有了造作一旦没有了执着所以这个无欲就没有了这造作心就会侵入涅槃这个就是仰赖于不停的去探究学习那些造作的法有一天我们就会看到不造作的法不造作的法我们别去把它造作出来会不会太难这个就回答了我们说了我们在学法那学什么那法是什么就我们修行实践法那实践什么那个修行是为了什么怎么修行龙婆今天分享的就是回答这一类问题至于苦的部分是要知道这个极地也就是这个苦因要去断在知苦这个断苦因然后就会升起圣道在升起圣道的那一刻就会看见灭也就是涅槃因此我们别扔掉知苦不停地去知道直到他能够断苦因什么时候彻底的知苦就什么时候断苦因什么时候断苦因就会彻底的这件灭那个什么时候这件灭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升起了圣道因此我们的职责是不是去断运不是去改造运而是去如身本那么去观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至于心方面它并不是单独的这个心必须要跟那个造作心的那些事物在一起苦乐好坏之类的这个记忆界定之类的他们是进来造作心的那个部分去学习不停地去了解这测见了就会放下比如一旦我们修行我们看到快乐生了就灭苦生了就灭一而再再三地去重复到了某一天心就这个对苦乐不再有满意和不满意心就会中立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一旦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其实就是没有进一步的造作心就不会进一步的造作一旦心不进一步的造作心就会进入宁静跟快乐这个整个过程是从造作的法开始直到来到了不造作的法他造作是因为他不知道是圣地不知道说五蕴本身就是苦所以就会不停地在造作就会去把这个苦因啊然后去满足他让他更加的强盛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五蕴的实相欲望就再也不会升起这个执取一旦不再升起这个有也不会有我们就再也不用出生了因为那个有是什么有其实就是造作我们一旦摆脱了造作我们就会遇到了这个非造作的法也就是无为法也就是涅槃
那本ธรรมะทั้งหมดเลยนะในภาพรวมๆกว้าง
ๆ这个是大概范围的一个整体的所有的法我们修行我们实践法直到跟法相匹配坏的法我们要去断属于好的法我们要去提升无论是好的法不好的法还是中性的法要去如实观
比如
说这个 坏的方面的法，如果我们知道它就会断，它就会灭。比如嗔心升起，我们知道它就会灭掉。这就是灭烦恼习气的方法，就是去及时的识破它，知道它，会不会太难？
放好一个人的，
先听一听也可以的。但是龙坡跟龙布顿长老学法，最后一次去顶礼他，这个是在41年以前。然后在那个长老圆寂的36天之前，去跟他在一起，从这个白天去，一直待到这个傍晚，他就不停的教啊。教从这个宇宙的这个出生到包括这个灵魂的这个源头，教得非常的细，一直教到这个入涅槃的过程。那个时候就只是听，那听怎么听都听不懂的，然后就记住，就只是记住而已。直到他累了，到了傍晚了，他累了，在气喘。龙婆就告诉他说：“长老，长老您太累了，我要这个回家了。”他说：“你要回家吗？”还不能回家，必须要记住这个法。见到智者要消灭智者，见到心要消灭心，才能够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他是这么教的。这样的法，他教过两个人。在教龙坡之前的7天教过龙坡普尊者，龙坡普尊者在龙坡顶礼他的前面7天去顶礼过他，教了同样的内容。见到智者消灭智者，见到心要消灭心，才能够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那个他教的这个要用实修的时候，用到几十年的时间来实修。那我们大家听龙婆所讲的那些部分，有的人也许用的时间不久就会明白，有的人也许需要用到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会明白。那只求一点，就是这个修行啊，不要放弃，每一天都忍耐着去修行，不停地去认识探究自己的五蕴名色身心，每一天都要去用功，直到最后明白到事实，明白到五蕴名色身心的事实，心就会中立。在他觉知色法，就会就只是觉知，然后觉知明法就只是觉知，比如这个快乐升起，就只是去知道快乐升起了，苦升起了，就只是知道。我们一直在听，而且很多人都喜欢教，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要想能够就只是这个知道，除非说这个觉性跟智慧足够的圆满，看到五蕴四现三法印，才能够做到就只知道，就只是看见，就知道就只是看见的意思，就是说知道了之后就结束了，不继续照做。如果没有测见到五蕴，一旦知道了之后就会继续照做。就不愿意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那但只是故意那么去做的话，那也是属于造作的一种，那人为的制造的那个其实就只是造作，只是一种伪装，那还是在继续进一步的在造作。因此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那个是很高的阶段，那是源自于我们修毗婆舍那，升起了毗婆舍那的智慧已经非常的这个强大了，看到所有有为法，所有的行法，所有的造作的法，既包括色法，色受想行识，也就是心，他们全部都在世间上法印。如果测见动物才能够做到就只知道，就只是看见，不继续造作，一旦就只知道，就只是看见，也就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欲望，也就没有了执着，没有了挣扎跟造作，也就会彻底的摆脱造作，变成了无为法。因此我们的职责是不停地去知道，不停地去认识了解自己的五蕴，
看他呢所以好
五蕴这个属于果报的部分就是去如实观这个属于这个业产生的这个结果是这样子的至于烦恼习气方面的五蕴那就别迎合他这个烦恼习升起了就只知道就只是看见烦恼习升起了要去知道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识破它就会升起欲望这个欲望呢这是苦因的部分必须要断
ตัวกิเลสเฉยๆเนี่ยยังไม่ได้มีที่ผลผลักดันจิต
ใจ至于烦恼习气没有什么感觉它是没有力量去驱动我们去做什么的有烦恼习气就会升起欲望这个欲望呢这个是创造这个有的这个人实际上佛陀教导让我们断的是欲望烦恼升起别说这个嗔心升起了就只是去知道它不需要想着要断它在知道的一瞬间这个它会自动的灭掉不用断它根本没有可以让你断的它马上就灭掉了这个贪心升起贪升起我们要去知道它就会马上灭掉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跟上来它就会驱动我们直到升起了欲望
อย่างพอราคามันแรงนะเราก็อยากไปฉุดลูกสาวชาวบ้าน
เราเนี่ย比如贪心很强的话我们就想去跟别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一旦欲望升起就会升起造作就会升起有所行动就会去这个追着他那会发生什么最后就会苦我们就要去知道这个烦恼习气升起或者是善法升起无论是什么升起或者身体动我们去觉知苦乐升起了我们觉知好坏升起了去觉知如果没有觉知能够及时的知道他就不会去造作出欲望一旦不造作欲望不会因为烦恼习气在背后驱动造作出欲望心就会不挣扎造作我们的心不挣扎造作我们的心就会摆脱造作有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临时性的这个解脱但是要想彻底的解脱除非我们能够彻见到四圣谛彻底的彻见五蕴如果能够彻见到所有的五蕴全部都是在四弦上反应
但它就没有一个
欲望就再也不会升起
造
作新的造作就再也不存在
了
心就会摆脱造作大概明白吗这样的解释这个已经重复几遍了应该大概能够明白了感觉到了吗现在我们大家的心开始宁静了开始宁静了这个一旦开始说宁静大家就开始散乱了想说宁静是什么样的一回事要去看五蕴要看到三法印擅长于观身就去观身擅长于观感受就先去观感受擅长于观心的造作就先去观擅长于哪个先去选择那个接下来就会知道所有的就会知道所有的五蕴全部的五蕴至于说是先从哪个切入去选择自己所擅长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最后就会同样都会摆脱造作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本来说要讲的简单一点的、
哎、
结果又是这样子的了
number 1
好一号
number 1ภาวนาโดยใช้การสวดมนต์
修行是透过这个念诵跟打坐
一
次病重然后起不了身那个时候心愿意接受身体不是我心不是我然后有一个观者看到这两个部分分开工作在看到出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会感觉到很轻松而且升起的这个境界就会灭给自己看现在无论什么境界升起了心愿意接受不进去干预看到心有力量而且进步了退步愿意接受每一天在用功请求龙波开示你的修行很好不停地去认识它 但是还没有真的愿意接受，这个只是偶尔愿意接受，有时候又愿意，有时候又不愿意，就是这样不停的还是在颠倒，仿佛无常的。感觉到了吗？骨子里面依然还会有喜欢快乐、讨厌痛苦，这个你看得出来吗？依然还没有来到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这个龙婆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会讲到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那还依然不是，你继续走，但是已经走对路了。有一天你就会像所说的那样可以看到，因为你的心还没有真的保持中立，如果你真的保持中立就不会去造作心了。你感觉到了吗？你现在正在造作心，现在这一刻的心理是不自然的，是不正常的，你感觉到了吗？你是在装修它。为什么你必须要装修它？因为依然还不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依然想要让它好，想让它知道，想让它看见，想让它好，想让它离苦。你的修行已经对了，要继续用功，不停的用功。二号。固定形式用功，日常生活中关心，看到心生灭，看到自己嗔心很重，感觉到胸口，一旦觉知它就会灭掉。有一次升起了这个调脱出来的境界，没有任何的造作，那是一种无法进去干预的那种空，无法用语言表达。想请求龙婆开示，你已经修对了，修对了就继续修，不停地用功，但是别扔掉固定形式练习，必须每一天都去用功，否则的话心就会没有力量。如果你的心力还不满的话，那如果去开发智慧，有时候是会掺杂着思维念头分析的成分，因此不要扔掉修禅定。你的训练是不错的，非常好。感觉到了吗？这个你的那个自我这个变淡了，你能感觉到吗？要去不停的去及时的撕破它，但是依然还有残留，很好。三号，稍等一下，二号你看到了吗？你那个自我开始又变强了，你能感觉得到吗？对，这样很棒，不错。你要去及时的知道它。好，三号。
ปฏิบัติในรูปแบบโดยการนั่งดูกายหายใจเข้า
พุทโธ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坐坐观身体呼吸吸佛呼陀然后有时候能觉知身体经常迷失在日常生活中依然还运用不上功请求龙婆开示就是那样去呼吸去佛陀已经修对了心也开始有力量开始安住起来了感觉到了吗你的心是安住的有力量一旦心来到这一点你感觉到了吗身跟心是属于不同的部分就能够感觉到了就能够分离运了三号啊的修行已经来到运能够分离了接下来呢就是觉心觉知什么就会去看到他们的三法印如果满意及时的知道如果有不满意要及时的知道这个主要的这个原理其实就只剩下这个四号。做布施共生然后供养这个医院每四个月献一次血持之以恒持五戒每天做固定形式练习观身体运作在睡觉之前会打坐但是一旦心宁静了之后就会睡着早上一起床修行也是那样子的那可能我修行不对请求龙婆开示在心要这个沉下去的时候不用去跟他对抗他想沉下去就让他沉下去但是在回来能觉知自己的时候又要开始去有决心去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的心因此心如果突然沉下去他退出来的时候就去觉知就看到心出来工作那之后呢就会开始把感知扩散看到身体就会先觉知心然后来觉知身体心如果它集中下来让它集中下去不需要对它批评 如果跟他对抗的话就会头疼的，不用跟他对抗的，仅仅只是说在他起来的一瞬间要有决心去观身观心，能观心的是最好的，如果观不了就去观身，就要去训练，别去跟他对抗，如果对抗的话就头痛。五号
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นั่งสมาธิ
ดูลง
ดูรู้หรือดูไหวไหว
หมุนหมุนส
ลับรู้สึกตัวนิ่งนิ่งเห็นจิตเป็นธรรมดาเบาเบาเรื่อยๆ
ถ้ามีกิเลสจะเห็นจิตดิ้นรนเป็นธรรมดา如果有烦恼习气就会看到心挣扎会有苦观的是对的吗对的
เห็นถูกแล้วก็ต้องดูบ่อยๆ
一旦观对了就要常常的去观要多多的去用功
สติเราย
ังให้จิ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ป็นอัตโนมัติยังให้มันเป็นอัตโนมัติ
ยังให
้จิตตั้งมั่นยังให้มันเป็นอัตโนมัติ
ให้ปัญญาอัตโนมัติมันเกิด
ยังให้智慧自动自发的升起决心觉知什么的时候心安住了就马上就看到三反应慢慢的去训练不停的去训练最后就会来到决心禅定智慧自动自发的这个程度现在依然没有自动自发的继续训练现在依然还有自动自发的在迷失那并不是自动自发的觉知现在这个你看得出来吗他会自己迷失迷失的时候他是自己迷失的很好修行修得很好已经这个走了很多的路了要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去探究比如说心有快乐也知道心散乱有苦也知道有快乐了之后满意我们也知道有苦了之后有散乱了之后有不满意我们也知道最后心就会中立我们并没有人为的让心中立而是他是自己中立的因为他有智慧他有智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常常的去觉知最后智慧就会升起很好五号继续用功六号不准想的太多想的太多了好请讲六号观身跟观呼吸交替进行有时候观心的时候大部分都会看到没有什么感觉的有时候会有生气心跳会很加速然后就看一会儿然后生气就会在眼前灭掉就会看到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会灭不确定说是不是真的看到还是自己想出来的是看到了是真的看到了但是别去呵护让心像你现在这样一动不动的不然的话心就会很呆滞你能感觉到吗心呆滞是不好的心啊必须要是自然的但是也并不是散乱我们去修行业处心跑了我们知道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不停地去知道最后心就会有力量安住起来这个心安住了之后它就不会是呆滞的了它就会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而不是知者但是很呆滞的那如果是很呆滞的知者是我们人为的创造出来的知者那是假的因此只要还有这个呆滞的部分就依然还不好你感觉到吗你黏着在那个呆滞的那个部分对要杀死他但是他又是有危险的比如说你的心很呆滞你一旦放开的话心就会很散乱因此方法就是要用心持戒心散乱的时候它就会破戒所以你要用心好好的持戒然后呢休息禅定去修行业处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动好去想知道好去紧盯也知道正不停的去训练心就会慢慢有力量它会自己有力量会自己安住而不是我们人为的把安住制造出来如果我们人为的制造出安住那心就会像你现在这样很呆滞能感觉到吗这是你制造出来的你也去制造它修行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跑来跑去的心跳进去紧盯迷失去想的心常常去知道这个心就会安住一旦心安住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生灭包括心本身如果你是呆滞的你就看不到心的生灭心就会是恒常的因为这个是属于梵天所处的这个状态这个心就会一动不动的一直是这样子的这个修皮波斯那就会很难 就会感觉到心是很长的。
就是心是可以控制的。
就会感觉到心是可以控制得了的。
ถ้าเราเห็นจิตเที่ยง เห็นจิตเป็นของบังคับได้นะ เราพลาด
如果你看到心是很长的，看到心是控制得了的，这个就已经失误了。心是无常的，心一样也是无法控制的。
ก็ต้องทำกรรมฐานนะ
那怎么样做呢？必须要修行业处，直到心会自行安住，而不是人为的制造出来的。
ทุกสิ่งทุกอย่างที่ผ่านเข้ามา
这个时候经过的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苦乐好坏，心的造作，包括心本身，它也是在四现三反应的。
ไม่ต้องหา
不需要找。
送จิตไปหาให้รู้ว่า
ส่งจิตไปหา要知道说送心去找就是不停的及时的知道他修行业处刚才心跑去找感觉到了吗因为想去看看什么好心会跑掉知道说心跑掉只是这样就结束了不需要做什么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不停的去用功最后真正的禅定就会升起七号
จิตตั้งมั่นบ่อยขึ้น
ทุกอย่างที่มาอายตนะ
รับรู้ได้ที่กลางอก
都是在胸口这边能感知到看见了之后就不明白所有升起的一切全部都是暂时的一旦听了三宝音的法就会升起法喜就会大哭然后看到身心是分离的然后有决心觉知呼吸用呼吸作为临时的家一天进行看到了心会修毗婆舍那看到自己的缺点然后以三宝作为自己的靠山有哪一点需要调整的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这个是最好的曾经看到过这个我很牛的那个烦恼习气吗我很棒我很厉害我很牛曾经看到过对吗要去知道这个是最坏的别的你全部都能够及时的知道了但是这个是导致会让你自豪你感觉到了吗很自豪对修行很自豪这个他就骗你所以导致会让你的修行变慢要及时的识破它哎，我很棒啊心是有一点点呆滞的部分你感觉到吗别去呵护它修行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心跑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知道心去找所缘知道不停地去知道最后就会安住自行安住独立凸显起来一旦真的安住了接下来决心觉知什么就会看到三反应而且这个时候是没有看到思维分析的你的心依然会掺杂着思维跟分析三反应的成分在里面依然在想依然在思维因此心必须要真的安住才能够看到三反应但是并不是那种很僵硬的这种安住那个是属于假的安住你现在依然有点僵硬你能感觉得到吗不多的但是有一点点要去知道很好修行不错八号这个是韩国人八号固定其实用功是透过念诵进行打坐早晚打坐这个以安般念作为业处日常生活中会跟觉知在一起然后不时的来观察心散乱减轻了缩短了心连照于好依然还有满意跟不满意心依然不中立不自然心有时候能安住了吗很好你的修的很好对了心安住并不是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修行业处心不安住其实就是一会跑到这里一会跑到那里不停地去知道它就会自然自行的安住的如果什么时候心安住的话运就会分离在你没有思维的情况下就会分离就会在没有思维的分析的情况下会看到三反应
ยังจงใจเยอะไปนิดหนึ่งนะ
依然还有点太刻意了
อย่าจงใจมาก
这个别太刻意了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
你คุยกับหลวงพ่อก็เลย
你跟龙波互动所以又会比较紧张
คลุกคลักคลุกคลักอยู่ข้างใน
所以在里面就会有这个。
哎，这样你等于就
好。哎，不错，你现在的心才好，这个是很正常平常的心，去感觉到它的变化。哪段时间关不了心，就关身。今天八个人考试都及格了，这个八个人的修行都不错，要继续用功，继续用功。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今天指导老师有几个人？有两个人。今天麦琪妈妈会去到新十字架去讲法，所以就没有在这里来检查进度。如果在这里也指导，在那边也去指导，那就是精力就不够。这个修行的时候要多多的去自助，要靠自己，靠别人要减少一点，要少一点，多多的靠自己，也就是用的是去观察跟体会，说自己所修的是不是在正确的那个线路上面。比如我们要修奢摩他，我们打坐去强迫让自己宁静吗？那个就不对了。我们修行业处了之后，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最后禅定就会升起。我们要修毗婆舍那，我们能够分离运吗？我们的心有禅定，它就能安住，就能够分离运。每一个运呢，它就会示现三法印给我们看，那样才能修习毗婆舍那。如果心没有安住，是无法修习毗婆舍那的。心跟所缘就聚合，变成一个整体，就无法看到三法印。慢慢的去用功。这个真正难难在该起步的阶段，在训练的早期，然后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容易。别说起先要想决心，要想能够升起是很难的，心要想安住是很难的。因为决心如果曾经升起了，心曾经安住过了，这个有禅定的，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简单了，不难了。什么东西从来没有知道没有看见的就会比较难，一旦走过来了，接下来就容易了。因此在难的那个阶段就要忍耐，不气馁，不退缩，战斗到死，坚持战斗。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请回家。